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灵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回到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录音师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是的，很开心又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在一起。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聊过整个圣咏分类的第一大类赞美圣咏，它分为三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上主的创造工程，第二个主题是上主为王，第三个主题是有关西用圣山。所以我们要常常不断的赞美上主，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所以白木耳，你是不是常常你的口头禅是感谢主？
我觉得我好像是颠倒，有好事情发生我才会赞美。
哦，是吗？啊，你要试试看哦。有不好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还是要感谢赞美主。
对啊，对，当然当然。
对，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好事。
对，就是都是有天主的旨意要运行，所以当然它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猜透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天主愿意这件事情怎么发生。所以大家要习惯赞美主，赞美主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奇迹会发生，想象不到的好事会发生，可能你担心的事情其实有它的用意的。好，这就是赞美圣咏主要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的第二大类的圣咏是哀悼圣咏。这个圣咏的族群非常庞大，总共大概有四五十篇的内容在里面。那哀悼圣咏又分为个人及团体的哀悼圣咏。那团体的哀悼圣咏应该就是在一些聚会场所里面他们会共同来诵念用的，所以可能跟礼仪有一些关系在。好，所以哀悼圣咏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要向天主祈求，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放在他的面前，然后跟他哭诉，希望天主能为我们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人世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很多苦，那有些苦是说得出来的，有些苦是说不出来的，这包括种种种种的比如说经济上的苦啦，亲人关系上、朋友关系上的苦啊，健康上的苦啊，心灵上的苦啊，等等等等。所以白木耳，你自己有接受受到哪些痛苦困扰你吗？
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哎。
其实每个人都很多。
对啊，那我觉得现在衰老的苦。
那个不叫苦，那是自然现象。
但是也会苦啊，因为如果跟以前的相片来比，或是想到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跟现在自己的模样。
当然了，体力不行，那就 是
对
对，很多事情以前能做，现在不能做。
对，
一些开心的聚会啦，一些野外的旅行啊，等等等等。我知道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啊。
对啊，所以我比较快衰老，所以有病痛之苦了。
对对对，病痛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烦恼，而且大家都免不了这个病痛的苦。
对，还有得不到的嘛，
是
得不到也痛苦，还有很恩爱的人离别，
是
哦，太多了。
对，所以这个世间上的确存在很多很多痛苦的事情。我今天还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现代的人好像比以前的人更痛苦。
是吗？
是，你有想过这件事情？比如说，以前的生活简单，然后收入不高，所以相对的，是不是你的欲望会更低？
不会啊，因为没得没得吃饭啊。
对，所以你就是能够吃饱温饱这件事情，已经是你唯一想做的事情了。可是现在不是哦，经济发达了以后，你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你的欲望就跟着提升了。光拿一只手机好了，你的手机的要求可能越来越高，然后价格越来越贵。
对，
当你得不到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痛苦。
对，当我有了手机又有平板的时候，
对，
我要选择哪个来使用也是一种痛苦。
对，所以我们现代人真的因为科技的起飞，经济的发达，会衍生很多很多跟从前的人不一样的困扰出来，甚至比如说文明病也是啊。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然后一些土地的污染，或者是一些化学药物的产生，都造就了很多我们的病痛产生。那比如说以前的人好了，我要联络你的话，我写一封信，我可能写个半天，然后到邮局又寄个半天，然后等到收到你的消息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后。
但是现在的话，信
很少人寄，
不是一下一堆的话，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回他了。
对，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对，所以通讯变得简单这件事情，其实就代表说你的关系变得更容易，
但是也比较没有秘密。有时候大家想找到我，好像我一定要再回应他一样。
是，
对，没有自己的隐私的感觉。
对，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会在这个通讯的发达上面而变得容易疏离，容易变得很平常，因为你不会再接受到一封很宝贵的信，可能就是一个简讯，或者是 Line， 或者是email， 所以这就变成说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多元、更复杂，那这个会导致我们另外的一层痛苦。那经济的发达也是嘛，收入提高，然后我们享乐的条件变多了，这又是另外一个痛苦。
那我是相反啊。
是吗？那希望你能够保持这样啊。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刻苦的生活了，也不能讲刻苦，就是欲望要少一点。
对，刻苦之后就会找天主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教宗一直希望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对，它其中的含义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需要天主以外的财富。那天主以外的财富，我们越去追求它，其实我们离天主会越来越远。好，所以因为这各式各样的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天主来为我们解决这些事情。那在所有的哀悼圣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篇圣咏31篇，它的标题是苦中求救，它的标题就很典型的是一个哀悼圣咏。那我为大家念一下，大家一样把咖啡准备好。好，上主，我投靠你，总不会受辱，求你凭你的公义将我救出，求你侧你的耳听我，速来救我，做我避难的磐石，获救的城堡。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城堡，为你的名求你引导我，指教我，求你救我脱免暗部的网罗，因为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将我的灵魂托于你的掌握，上主，忠实的天主，你必拯救我。拜虚无偶像的人，你深恶痛绝，上主，然而我却对你全心信赖，我要因你的慈爱喜乐欢畅，因为你曾俯听了我的惨状，体会了我心灵所受的悲伤。你没有将我交于仇敌之手，反而使我稳立于广阔之处。上主，求你可怜我，因为我陷入困苦状况，我的眼睛、心灵和肺腑全因忧伤而颓丧，我的生命因忧伤而耗尽，我的岁月在涕泣中消失，我的精力因悲伤而衰退，我的骸骨也已枯槁腐蚀。 好，所以在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形容的字句，它的画面描述的非常的细腻，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困苦当中，然后孤立无援，请上主倾听我们的哀嚎，然后伸出他的援手。所以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段放在痛苦圣母瞻礼里面的答唱咏，来自于圣咏31篇。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
求你大发慈悲，把我救出。
上主，我投靠了你，永远不会受辱。你是公义的，求你拯救我。侧耳听我速来拯救我，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把我救出。
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安全的居室，因为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
慈悲，把我救出。
求你拯救我，脱离给我安舍的落我，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信实的天主，你拯救了我。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把我救出。
上主，我依然投靠你，我说唯独你是我的天主，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救我摆脱我的敌人。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把我救。上主，求你大发慈悲，把我救出。
是的，我们在困苦当中，唯有上主是我们的救助，我们只能向他恳求，请他大发慈悲。好，刚刚为大家介绍了圣咏31篇，接下来有一篇团体圣咏，来自于圣咏第90篇，它的标题是人生四朝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发现，人生真的很短的意思。那里面会写到说，因为1000年在你眼前好像是刚过去的昨天，好像夜里的一更时间。 这句话就代表说时间在天主面前是应该讲不存在的、哦、所以更显得天主的无限跟人类的有限。所以时间，我们人的时间对天主来讲是很短的，像朝露一样。所以底下也提到说，我们的寿数不外七十春秋，若是强壮也不过八十寒暑，但多半还是充满劳苦与空虚，因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然后最后写到，上主求你归来尚待何时，求你快来连续你的仆役。好的，所以我记得达赖喇嘛说过一段话哈，他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为了财富而努力工作，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财富用作哪里呢？用作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来看病，对不对？所以等到最后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想要享受自己的时间其实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短短四朝露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来善用自己的时间，怎么样善用天主所给的这个丰厚的礼物、哦、时间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一项礼物、哦、所以我们不要太追求世上的东西、哦、追求那些财富其实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能让我们在神圣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长进、哦、好，所以现在我们最后来听听来自于圣咏九十篇的这首歌曲，在这个歌声当中与你说再见，也希望这个歌声能够带给你这一周满满的祝福。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枕。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枕。
子女，因为一千年在你眼前，就好像刚过去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件事件。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枕。
青春一角，他们就好像刚出土的青草，早晨还花开繁茂，晚上就会谢枯槁。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枕。
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使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上主求你回顾尚待何时，
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枕。
是我们清晨就抱向你的慈爱，欢欣鼓舞，翩翩愉快。愿上主我们的天主，光是使我们工作顺利，使我们手中的事业成功。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